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啊，今天的主题就很明确了，啊，就是要彼此顺服。那么在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常常在这个圣经分段的时候呢，把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以下的经文啊分为一个段落。但是在我们和合本分段的时候呢，他就把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分开了。确实无论是怎么去分段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圣经在原来写作的时候没有段落也没有章节，它是完整的上下连贯承先启后。但是我们在解经家也好或者分段的时候，就造成了一种的误区。我们认为说二十一节可能跟前面没有关系，那或者造成一种说二十一节跟下面是有联系的。总之无论怎么去分段，都会造成对圣经的连贯性的破坏。那么二十一节甚至到下面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仆人和主人这些的话题呢，我们可以说二十一节没有与他们分开，而是有一种紧密的连贯性。同时二十一节也没有与上面的经文分开，就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二十一节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所以我们读经真的不能够断章取义，也不能够随随意意的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去分段，因为你的分段一定会造成整体结构被破坏。一旦整体结构被破坏，那叫断章取义。所以断章取义不单是一个人拿一节经文胡解，而是当你去解释一节解释一段的时候，把它脱离了上下文要表达中心，这也会造成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断章取义。那么在五章十八节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醉酒的人他无法顺服，他也无法自己支配自己，他缺乏控制力，他喜欢胡言乱语，他吹捧自己，就没有人可以约束他，没有人可以掌管他，连他自己也掌管不了自己。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在人的下面，能够顺服在神的下面，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醉酒的人。你被酒灌满，他就是一个放荡不受约束的人。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才能产生一种表现和生活，叫彼此顺服。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专注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注目耶稣基督。二十一节依然没有离开这个重要的主题，圣灵充满的主题依然在延续。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一系列的推论下面和结论下面，我们就看到圣灵充满它关乎到我们与基督的认识。在前面他说圣灵充满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二十节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你会看到 有一条线在里面一直连贯这几节经文，就是圣灵充满与基督的关系。圣灵来的目的，它就是使人认识基督，相信基督，跟随基督，荣耀基督。那么你也会发现在下面的经文谈到丈夫与夫妻关系的和睦啊，与妻子关系的和睦，还有儿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儿女要顺服父母，父亲在主里要养育自己的儿女。后面又谈到主人像服侍主一样要服侍自己的这个仆人，仆人像服侍主一样来顺服自己的主人，这些都离不开圣灵充满，都离不开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离开圣灵充满和在耶稣基督里面，夫妻关系就成为空谈，父子的关系、父母的关系也成为空谈，那么主仆的这种职场关系也变成一个空谈。所以在这个主线当中，你完全可以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总是想到 耶稣基督，他总是想到十字架，他总是想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因为圣灵来是引导人明白真理，而真理的核心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他就被其他事物所充满，被其他事物所占据。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被那些世俗的这个物质事情掌管的话，他的生命就如同一个行尸走肉。他虽然在主里得救了，他有圣灵的内住，可是他的生活却是一个僵死的，却是一个空洞的，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没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他称耶稣为主，他也声称自己有圣灵内住，可是他的生活却是那么的机械，那么的没有活力，没有动力。为什么？因为他虽有圣灵内住，但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与基督的恩典紧紧的连在一起，是很难活出一种被基督充满、被圣灵掌管的生活。就好像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受亚当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都被罪所污染，罪深入我们的内心，也深入我们的骨髓，深入每一个细胞。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每一个行动也被罪所支配，每时每刻都是如此。当你得救之后，我们被圣灵重生了，也被圣灵所充满，也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充满。那么我们每个生活的举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谈，也应该是被耶稣基督所充满。就像过去一样，如果罪入侵到每一个细胞当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一个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的人，每一个细胞里面所思想的应该是以荣耀基督为生活的动机，以侍奉基督为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这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保罗写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敬畏基督，那敬畏基督就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动机。我们生活是有一个动机的，我们不是一个只为目的而存在的人，生活是有一个动机，就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了一个基督徒他的思想，影响他的心态，影响这个基督徒他做事的每一个起因。所以你想，我们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言行和举止？是什么影响我们在家庭中的生活？谈到圣灵充满与基督的关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圣的话题。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被圣灵与基督的话题充满，我们每一天才能活出一个敬畏基督的生活。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动机里面不是为了敬畏基督所行出来的每一个行为，这些行为在上帝眼中都是看为恶的。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动机不是为了荣耀基督，那个动机肯定是荣耀自己，或者是荣耀别人，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的，甚至一生都离不开这个神圣的主题，我们每一天都在追求这种生活。那么敬畏基督会产生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保罗称之为叫彼此顺服。我们看到福音它绝对不是一种抽象的生活，它是一种具体的生活。福音它不只是一个浓缩的信条把它写在书本上面，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给生活带来改变的大有能力的福音。我们可能将福音记在脑子里面就结束了，但那样是无用的。福音不仅要刻在我们的脑子里，还要影响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行事为人也需要被福音所影响。所以一个人明白福音是不足够的，直到福音影响他的内心为止，这才是福音最终的工作。如果福音只在我们的口头和思想当中就停住了，没有任何的进步的话，这绝对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福音。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生活里面福音就到了我们的大脑里面就停止了， 它并没有成为我们敬畏基督活出一切生活的动机，并没有影响到这一个。当你去细致查看你的夫妻生活，细致查看你的亲子关系，查看你和别人的关系的话，你发现福音对你生活的影响的力量是非常甚微的。你可能知道用福音的方式应该去如何待人，但是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并没有激活我们的内心，就意味着福音并没有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话题，这个主题要充满基督徒的一生。如果你认为我们只有讲圣灵充满的主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渴慕被圣灵充满，那就错了。只要我们一天在世，一天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更加明白福音，而福音带来一个果效，它不单影响我们的理智，也影响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整个的心被福音所激动，带出一种不同的生活表现，叫彼此顺服。而这种顺服不单停留在字面和字词和理性上，更进入我们的家庭、亲子和婚姻关系里面。但是保罗在二十一节所谈到的这个顺服，不是谈到二十二节这个特定的指向。我再讲一遍，二十一节讲的顺服是一般的原则，它是讲到教会集体生活当中应该有彼此顺服。那么到了二十二节往下的应用是一个特定的应用，保罗将顺服应用在夫妻关系上，将应用应用在儿女与父母的关系上，将这个应用在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上。但是二十一节这个顺服指的更广，它指教会整体的生活，包含了所有层面的人际关系。但是到了二十二节，它是一个特定的指向。很多时候在解经的划分里面，讲二十一节的顺服就狭窄到浓缩在一个二十二节的这个夫妻关系里面，这个就会让上帝话语的这个广度变得非常的狭。你会发现敬畏基督这个用语在圣经是唯一一次出现，在其他经节没有任何一处使用敬畏基督，虽然有地方使用主是可畏的，但是没有任何一处经文提到敬畏基督。但这一处是圣经仅有使用的一次应语，叫敬畏基督。谈到敬畏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敬畏，敬畏耶和华就远离恶事，有非常多关于敬畏谈的是谈到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主是可畏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使用敬畏基督呢？跟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有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在耶稣基督里以他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耶稣基督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在主里劝你们。总之在基督里成了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另外这个敬畏基督也和圣灵论有关系，圣灵充满的核心就是使人认识基督。所以保罗用敬畏基督从本卷书和上下文脉来看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谈到敬畏的时候我们总认为是一种惧怕，但是圣经使用敬畏的地方它有所不同。有些地方谈到敬畏是指一种崇高的一种崇敬，有时候也表达一种畏惧，两者都包含使用。但是我们常常将这种敬畏视为一种惧怕，视为一种上帝会管教我，会用苦难临到我使我听话，那这样的理解敬畏就极其错了。清教徒神学家布雷克在解释敬畏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这个区分他说这个敬畏会产生两种的惧怕，一种是奴隶式的惧怕，一种是儿女的惧怕。什么叫农仆的惧怕？农仆的惧怕是因为他惧怕主人对他的殴打，他就遵行主人的命令，这个叫仆人的惧怕。如果你说 我信了上帝之后，我真的害怕上帝管教我，所以我要敬虔，我要努力的过信仰生活。一旦有了苦难，内心就恐惧的不得了，这种惧怕不是圣经讲的惧怕，这种惧怕是有益的，但不是福音所带来的一种的惧怕和畏惧。这种惧怕使人恐惧，圣经说爱里没有什么呢？惧怕。上帝爱我们，把儿子赐给我们，这爱里不应该是有惧怕呀。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每天充满惧怕来过信仰生活的话，那这个惧怕会夺走一个基督徒的喜乐，也夺走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安定，他每天活在恐惧当中。我们知道改教家路德在没有认识因信称义教义之前，他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当中，他惧怕亲近上帝，因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恐惧就笼罩他的心，那种农仆式的惧怕让一个人丧失救恩的喜乐。但另一种惧怕叫儿女式的惧怕，这个儿女式的惧怕是讲一个人认识到上帝的完美，他看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的时候，他就爱这位上帝，他凡是追求上帝的喜悦，他小心翼翼的生活，恐怕上帝不悦，恐怕上帝为他忧伤。这个才是圣经所讲的敬畏上帝，也是圣经所引用的儿女式的惧怕。我们要知道爱永远比律法更高，律法要求一个人他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也达不到这个律法的标准，他只能失望害怕丧胆，但是有一种力量比律法更有力量，就是爱。我们看到许多做母亲的，他爱他的孩子的时候可以到舍命的地步，他不畏惧任何的艰难、任何的受苦，他都义无反顾爱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一个人给这个母亲极大的苦难，这个母亲忍受不了，因为那是命令，那是要求。但是母亲为了爱孩子的话，她能做到别人要求她做不到的事，因为爱比那个要求是更有力量。而每个基督徒应该畏惧什么？应该惧怕什么？应该惧怕那一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免得我们的犯罪让他失望。让他失望的话，里面就包含一种畏惧，恐怕上帝对我们失望伤心，我总要讨他的欢喜，这个叫敬畏。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被捕了，门徒们都逃去了，只有彼得跟着耶稣基督。彼得在外院里坐下，使女问他，你和这个人是一伙的吗？彼得说，我不认识他。再问他，我和他绝对不是一伙的。圣经上写到，主转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祭教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我们思想耶稣这个神有没有责备彼得呢？有没有说，彼得啊，是你不认我的，对不对？我将来也不认你。但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转身看他，彼得就痛哭了。因为彼得他意识到他让主失望了，他没有坚定的承认这是我的主，这是我的救主，我是他的门徒。这个就叫敬畏。敬畏是恐怕自己做的错事、犯的罪让主忧伤、让主失望，这是畏惧的意思。或者有个更恰当的例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听父母的话往往是因为什么呢？没有能力抗拒父母，然后因着父母会管教我们，我们听父母的话。但是当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年迈的时候，我们也听父母的话，这个时间听父母的话跟小的时候听父母的话还一样吗？就完全不同了。等我们长大了，父母老们会说，父母那么疼我，我要他说什么我要听他的，免得他 伤心难过。而长大之后的态度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这个叫敬畏。它含有对上帝一种崇敬的态度，也包含对上帝的惧怕，不是惧怕他要刑罚我，而是恐怕我的主为我伤心，恐怕我的主为我感到失望，这个叫敬畏之意的表达。你会看到基督徒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敬畏基督。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可能在很多事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动机是不一样的，他是敬畏基督，他的准则也是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明白主的旨意，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讲为什么要敬畏基督，为什么敬畏基督？敬畏基督的心比彼此顺服是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你只有敬畏基督的心，你才会产生彼此顺服，所以必须了解什么叫敬畏基督。我们最少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什么叫敬畏基督。首先，我们要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基督对我们的教导。第三方面，我们对基督的爱。第四方面，我们将来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这四个方面能够构成一个焦点，就是敬畏基督。缺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无法理解敬畏基督它深一层的意思。在所有的解经书里面，二十一节都是快速的把它结束了，但是二十一节是极为重要的。在目前的中文可看到书籍里面，只有一个讲道者讲二十一节讲了几讲，就是仲马田牧师。但是我们要了解这几个重点的时候，首先要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神的顺服。当然他不单是顺服父的旨意，他也更是甘愿为我们而死。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顺服上可以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它不是一种被迫的被动的，它是一种主动的心甘情愿的乐意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诗篇四十篇写道，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当上帝把他的救赎计划告诉子的时候，子不是要考虑，他也不是要衡量权柄，他是单单的乐意遵行你的旨意。这个乐意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不甘愿，就没有任何的不情愿，他是甘心乐意的。想到乐意，我特别想到在创世纪亚伯兰献他儿子以撒的时候，很多人去发挥这段经文，说亚伯拉罕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无法去献他的儿子，可是圣经说亚伯拉罕因信献上谁呀？献上以撒。那个信是乐意的，是甘愿的，是相信的信。子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迟延，而是马上立刻的顺服父的旨意。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充分的表现了耶稣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他从领受上帝救赎的计划，一直到死到十字架上面，耶稣里面没有任何的不愿意，不甘愿退缩他的脚步，一点都没有，是纯心顺服以至于死。约翰福音同时给我们引证一点，说唯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充分的体现了耶稣基督在上帝救赎旨意下面是绝对按自己的意愿顺服的，没有任何的强迫和要求， 耶稣也不是将来为了得到那个荣耀，他是甘愿舍命的。耶稣在一生里面也是如此，他从那伟大无限的上帝，却在一个女人的子宫当中生出来，受这个有限环境的限制，基督并没有拒绝，他顺服这样的方式来到世上，他是顺服的。耶稣长大之后，圣经唯一一处记载耶稣小时候的事情，就是耶稣和他的母亲去了哪里呢？圣殿。但是在圣殿里献完祭之后，他的母亲就往回返程，后来发现耶稣不见了，他们就找耶稣，找到耶稣发现耶稣和那些文士们在那什么呢？辩论，讨论律法的事情，父母就很着急。那么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那么就看到耶稣他唯独以父的事情为念，是要顺服的体现。到了耶稣在钉十字架前夕，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叫这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看到耶稣在临死之前的祈求都是那么甘心的顺服。你在耶稣的一生里面，你看到的都是顺服。耶稣顺服从高天取得人的样式方式，到十架这一刻都是在顺服上帝。所以父神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顺服，他又称他的儿子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也没有从来见过这样的爱，以最彻底的顺服，以最卑微的方式为最卑贱的人而死，从来没有看见这种方式。所以耶稣的顺服是世人所不能比拟的，在受造物里面是根本找不到的，因为没有人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将生命倾倒为最卑贱的仇敌而死，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便是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耶稣不止亲自以降生受死方体现顺服对我们的爱，他也教导我们要顺服。在福音书记载，有两个门徒来见耶稣，他们跟耶稣说，将来我们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那十个门徒听见之后就恼怒兄弟二人。大家想，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恼怒这兄弟二人呢？因为两个人先张口了，他们想坐在主的右边和左边，而他们也知道你们俩根本不配，对不对？你们俩有缺点，根本不配。但是耶稣却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纵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就是说你们要为大的话，你们不应该去统治别人，去管束别人，应该像我一样。耶稣怎么做的？耶稣说，人子来正是要受，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耶稣他比谁的权力不大，他比谁的权柄不大，但是耶稣却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因为服侍人的这位救主，他不单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他还是一个在高天之上创造万物的主，他以被卑微的方式来服侍人，是人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圣经上如此呈现给我们。到了耶稣受死前一夜，我们又读到他说，他既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又做了一个爱的榜样的一个诠释，他就脱了衣服，用毛巾束腰，把水倒到盆里，洗了门徒的脚，用毛巾把他们的脚给擦干。耶稣洗完脚对门徒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伟大的， 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你更应该以谦卑束腰，你更应该以谦卑的方式去服侍别人，就是要顺服。这种顺服不是官职大小，这种顺服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是他买赎的儿女，你应该照着他的话活出救赎儿女的样式，去服侍你所不愿意或者你看为不配的人。这个就是基督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了解我们对基督的爱，我们为什么遵守主的话，因为他爱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基督，他赎尽了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我们心中生发一种感恩，这种感恩就是爱他，这种感心啊，感恩就是顺服他。顺服基督就是对上帝对基督感恩最明确的一个标记，就是遵行他的命令。耶稣也说，若有人爱他，就当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如果真的知道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做了伟大的救赎之功，使我们生命可以蒙到拯救，我们应该对他有感谢，应该讨他的喜欢。而这个感谢的方式就是遵行他的命令。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将来每一个人只有站在基督的台前。这一点不是让我们产生奴仆式的惧怕，但是圣经的确教导这一点。因为将来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现，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主前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主爱我们，他是我们慈爱救赎的主，耶稣同样也是公义的主。将来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要站在他的台前，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都要在他面前呈现出来。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顽梗的，你是一个自私的，你是一个单顾自己的藐视别人的，你的心思意念行为有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呈现出来。保罗也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信仰生活也需要恐惧战惊的生活，但这种的恐惧战惊不是让我们害怕去行，而是要小心每一个言行和举止。因为今天我们所表达的言行心态，将来在主的面前都要呈现出来。这样的惧怕并不关乎我们的得救，但是一个得救的人必须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不单拯救了你，他将来还要在审判台前来审判你今生是如何过的圣洁的生活，有没有遵行他的命令。到时候主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当得到应有的报应。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警告。这个四个方面就构成我们对基督的顺服的敬畏基督。我们为什么敬畏他？因为他以顺服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爱。为什么顺服他？因为他亲自做了表率，做了顺服的表率。他洗门徒的脚，服侍门徒，做了最卑微的事情。我们对他有爱的话，就应该讨他喜悦。我们还有在站在他的台前，所行所做的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么这个敬畏就带来一种生活，叫彼此顺服。保罗为什么不谈要顺服神，而谈到要彼此顺服？在其他经文谈到要顺服神，保罗用法是有他特别的用意的。你读加太书第五章的十三节，你可以看到保罗特别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的。保罗没有说你要爱神尽心尽力爱他，直接谈到一个核心问题，是爱人如己，用爱心互相服侍。这里同样谈到说要彼此顺服。为什么？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你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体现在顺服人和爱人上面。 因为顺服人跟爱神是完全可以看得见的。教会有许多所谓顺服神顺服基督的人，可是他根本不顺服他的弟兄姐妹，他以一种顽梗的心，一种高傲的心来藐视身边的弟兄姐妹，他的顺服是假的，他的爱也是假的。尤其在一些传统教会生活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用顺服神来压倒一切。他说只要我顺服上帝，神喜悦就是可以的。可是他不关注他的生活是否在顺服人上，在服侍人上，更显得他顺服神，而那样的顺服是一种虚假，是一种标榜，标榜自己顺服神，是一种虚假的顺服。那这个顺服到底什么意思？顺服常常被人误解，我们常生活在封建跟专制的下面，我们对顺服听起来非常不喜欢，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顺服在希腊文里面，它在表达一种位在较低的等级，就是你在一个比你高的等级下面，你要顺服他。它是一个军事用语，因为在部队它是有它的军衔，这些军衔里面你必须有义务是无条件的顺服比你高的军衔。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军队还有一个词叫兵变，兵变会带来什么呢？混乱。如果你不顺服这些军衔的话，这个军队就乱成一锅粥。这是希腊文的用语，但是我们不能用希腊文的用语来处理这个顺服。所以很多时候太注重希腊的原文，会忽略一个整体的原则。但圣经讲的顺服，不是要强调说你在一个高的等级下面要顺服他，他说什么你要听什么，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分的专注于那个希腊的字词，会造成一种的缺失，就是忽略圣经整全的架构。马达亨利这样解释，顺服指什么？彼此顺服在表达什么？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互相顺服，乐意彼此担当，不凌驾于他人之上，不互相指挥，不要拿律法教训人。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无论神把人安置在何地，什么位置，都乐意尽自己一切的本分，这是顺服的本意。天主教他们更教导顺服，从上到下必须顺服几个人？顺服一个人叫顺服教皇。但圣经的顺服是那个意思吗？它不是，就是你和身边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担当，不凌驾他人之上，不是想着辖制他、管制他、指挥他，也不是拿你的标准去教训他，而是彼此相爱、彼此担当、彼此扶持，这个叫顺服的本意。这里的顺服至少反对六种假设。首先，这个顺服不是要顺服假道，从以弗所书就知道，这个顺服绝对不是指顺服假道。保罗说，教会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合一是有一个基础的。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在第四章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合一是在真理中的合一，你不可能顺服一个假道，顺服那些假的先知，顺服那些假的基督徒。圣经说你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如果有人传假道，应该把他赶出去，不要给他来往，也不要问他的案。很多人说我们要顺服，无论讲的对不对都要顺服，这是无知，这是最大的可怜。我们要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彼得是最早的使徒，彼得讲话可能在那个使徒里面可能最有权威。当彼得在吃饭的时候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他否认了恩典的福音的时候，保罗当面责备他，保罗有没有顺服呢？没有。保罗说，大家都不要说话了啊，这大使徒不要讲话哈，大家好好的，该吃吃该喝喝。保罗没有这么讲， 他当面责备了彼得，是当面责备，因为彼得的行为不是一旦道的问题，他是否认了福音对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一样的，这是核心的问题。所以顺服不是顺服假道，很多基督徒就大言不惭说顺服，讲了假的也怎么样呢？顺服，这绝对不是圣经讲的顺服。第二个方面，表面的顺服不是这里讲的顺服。什么叫表面的顺服呢？是互相利用，叫表面的顺服。人的诡诈是在乎最容易互相利用，也最善于互相利用。在三国里面，曹操特别想得到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关羽。啊，得到关羽胜得十万雄兵啊。关羽做了降将，他归顺曹操，约法三章，对不对？找到刘备他又离开，曹操也怎么样，也答应他了。关羽在这个期间为什么顺服曹操？保护他的刘备的妻子啊，两位妇人，他要先活下来。曹操为什么对关羽那么好？好酒美女官位财富都给关羽，可是关羽怎么样呢？不为所动，两个人都很顺服看着。但这种顺服是什么？是各有目的，各怀鬼胎。这种顺服是表面的，不是敬畏基督彼此的顺服。这种假冒的顺服没任何意义。所以人天生就是个演员，就是表演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表演的更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什么人讲什么话。所以耿直正直都是刺，要把这个刺给剃掉，因为圆滑是更好的。可是那个不叫顺服，那个叫假冒为善，那个叫表里不一。所以表面的顺服是一种双方彼此的利用，就像曹操和关羽一样，但这样顺服并不是圣经讲的彼此的顺服。教会里面也存在这种表面的顺服。第三个，顺服不是辖制别人。我们常听到说，丈夫跟妻子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顺服，对不对？你要顺服，含有一种辖制在里面。有些教会的传道人也辖制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种辖制是非常可怕的。彼得劝勉长老说：“不要怎么样呢？不要辖制。”总想掌控别人，总想掌握别人的话语权，总想掌握别人的方向，这是一个想辖制别人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他在南方服侍。南方的教会的执事和长老们都是教会很有钱的人，好像这是南方某些教会的特色。他们从来不去礼拜，什么时候去礼拜？过节的时候去礼拜。什么节？圣诞节、复活节去礼拜。礼拜干什么？这个给教会送钱去，教会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去。但他们的行动是辖制传道人当讲的做该做的。所以教会也存在一种辖制，这种辖制有可能是有些人想辖制传道人，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或者传道人一样辖制弟兄姐妹，你要顺服圣经说的，你要顺服在位的，你要顺服圣职，也会成为一种辖制。这种辖制让人没有自由，活在一种痛苦当中。第四个反对，你不是因为某人有才干有能力而顺服他，这个不是这里讲的顺服。敬畏基督，你不管他有没有才干有没有能力，只要他是被上帝拯救的儿女，你不应该凌驾他在之上，你们与他共同承受这个世上的苦，共同担当重担，这个叫敬畏基督的顺服。我们会说 我要顺服他可以，他拿出让我怎么呢佩服的地方来，让我顺服他可以，他哪一点比我优秀呢？圣经没有这么讲，彼此顺服，就你不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能力，你不要看这个人他是否优秀，你也不要看这个人他是否更超越你，你应该发现他比你更强，你应该像主的仆人一样去帮助他，去爱他，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这个叫顺服。第五个反对，某些制度产生的顺服不是圣经讲的顺服，特别是天主教，有时候教会也会运行起来像公司一样，但是教会的确需要制度，但这个制度一旦失去对基督的敬畏的顺服，这个制度成为一个死的机械。你在公司为什么顺服你的老板？为什么？没办法，没办法，你不顺服啊，你的饭碗就丢了。所以天主教的顺服是什么呢？你必须顺服教皇，不顺服呢，丢了你的所谓的圣职，丢了你的饭碗。而这种制度也可以让人非常顺服，非常听话，但那个不是圣经讲的顺服，因为这种顺服有一种机械式的辖制，用权力来压制人，这个不是顺服。最后一点，顺服不意味着没有次序和权柄。你不要学完彼此顺服之后和大家就说，礼拜天刚讲了，你丈夫也是要顺服谁呀？顺服我做妻子的，你不能光怎么让我顺服你，这就错了。22节到23节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次序。男人是家里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是一种秩序。但是如果说彼此顺服勾销了秩序的话，就完全违背圣经了。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顺服谁？顺服牧羊你们的人。他并没有废掉这种次序和权柄，这个不叫等级，叫次序和权柄。但是我们常常说顺服的时候呢，就没有了秩序，顺服就没有了权柄，完全误解了本节所讲的彼此顺服。这个顺服的体现是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标记，因为不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只顾自己，他不想服侍别人，他看自己比别人强，这个叫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但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有一种顺服的生活，他不再顾自己，甘心服侍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堕落之后，人喜欢掌控人，而不是喜欢顺服别人，帮助别人。这个掌控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在家里面，丈夫喜欢掌控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想掌控自己的丈夫，这些跟性格没有关系，跟财富的这个学历都没有关系，是罪带来的一种展现，就是要掌控别人，控制别人，控制别人。你越有能力，你越想控制别人，你的位置越高，越想辖制别人，这都不是圣灵充满的表现。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彼此顺服，就是你不再喜欢掌控别人，而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是总想着为了别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这叫彼此顺服。掌控别人真的很可怕。中国有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条龙，三个人一条什么呢？一条虫。但实际上世人喜欢有团伙，教会也是，我们都想有一批自己的弟兄姐妹能够聚在自己身旁，有一种的不要用团伙了，有一种的势力和力量。可是这些不是圣经的本意， 人心神很可怕，当你掌握不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很失望，你会很痛苦，就证明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当你掌控不了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更感恩，因为他现在不需要你了。但是我们往往总想掌控别人，为什么想掌控别人呢？就认为自己比他更优秀，比他更加的卓越，我想掌控一个不如自己的人，他就很难用彼此顺服的心去服侍别人。钟广田牧师写道，我们需要被圣灵光照，心里的眼睛被照明，照明的结果是看见自己的真相。如果圣灵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到自己是没有盼望、失丧、被定罪的罪人，每个人都是。只要看不见自己的真相，都互相吹嘘自己了不得，自己道德优秀、能力优秀、才干优秀、口才优秀，任何方面都比人更优秀。如果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会看见自己的本相，我哪一点都不如别人，我们一周所表现尽都是犯罪、软弱、懒惰，没有任何优秀的地方。所以福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拉在一个水平线上来。当然是福音不是否认性别，不是否认财富，不是让我们财富贫困，不是这个意思。福音让我们罪人的这个眼光都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才干夸口站在上帝面前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一个人高一头，可以配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看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不想凌驾别人之上，因为自己根本不配在别人的上面指手画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软弱的。保罗在更多前书说，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是你与人不同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是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和人是不同的，我们在财富上、口才上、在我们的身价上都完全不同，这个是事实。圣经没有让我们一夜变成无产阶级，并没有，他反而说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我们的脑子比较聪明，谁给你的智力？你的口才好，谁给你的口才？你的财富比别人多，谁给你的财富？有哪一点值得你去夸口呢？但是人常常认为说，我都不是领受，是我自己奋斗来的。这样夸口的人很难谦卑在别的弟兄姐妹面前，他很难在弟兄姐妹面前俯救他人、服侍别人，是非常困难的。他会夸口自己的头脑，夸口自己的财富，他怎么可能会谦卑呢？他会藐视别人，掌控别人，凌驾别人之上，以一种高的姿态来命令别人。所以你或许很优秀，但是你需要被圣灵光照，打开你的眼睛，你发现你所有的夸口都从上帝而来，你所有的自义无非是那污秽的衣服，太阳一晒，风一吹，一切都碎了。我们所夸口都是愚昧的夸口，认为一切都是我自己获得的，不是领受的。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引导人更清晰地看见自己。这个世界喜欢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的等级里面各取所需。我们罪人的本性也喜欢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的等级里面寻求他当有的荣誉感，这种荣誉给人带来骄傲。但是保罗说，你不要醉酒，你不要被你的罪性充满，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想法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结果，就是你看见自己和别人一模一样，都是没有穿着衣袍肮脏污秽的罪人。我比他更可恨，更加的无知，更加软弱，更加失败，我有什么资格能够凌驾在他人之上呢？没有任何的资格。所以圣灵来的目的就是引导你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根本，看清自己是个婴孩， 看清自己是一个刚会起步的一个新的孩子，走的路说的话都会出现错误。我们有什么资格把自己看得比别的弟兄姐妹更高呢？在这个层面之下要彼此顺服，在这个层面之下彼此帮助，在这个层面之下我们要彼此互相的扶持，这是彼此顺服的意义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顺服别人？你为什么很难去抚救别人比你更软弱的人？因为你的夸口太多，你的夸口多得不得了，好像那个洋葱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怎么扒都扒不开，扒到底都扒不了，每扒你一次你还要刺伤别人。圣灵做的工作让我们看见基督的伟大和基督的顺服。圣灵的伟大是让我们那个自认为有夸口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夸口，只夸口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你应该想一想，你的主做了什么？他以顺服的姿态显明他对我们的爱。我们的主做了什么？他以顺服的姿态服侍了这些败坏的罪人。他还做了什么？他用他的口讲述了顺服的真理。每一个他的儿女应该像他一样去服侍人，谦卑迁就比你更软弱的人。你是谁？你比别人更圣洁吗？你比别人更优越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中国人更容易去挟制别人，凌驾别人之上，我们的官风气息更重，这些匪气来自人堕落的本性，而圣灵要把这些匪气给除去。因为圣灵让每个人看到我们不如那个人，也不如这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的核心。如果你看不见自己比别人更加败坏，更加可怜，更加需要主恩典救赎的话，你永远不能活出一种生活来，就是敬畏基督彼此顺服。以赛亚没有看到神荣耀的临在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嘴唇还很干净，认为自己还很圣洁，认为自己还很了不得，临在众人之上。但他看到那异象之后，他说我的灭亡了，我生活的嘴唇不洁的民众，我是污秽的肮脏，我不配与上帝的荣光共存。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你自己一无所有，而这个一无所有是圣灵的工作，他要打开我们的眼睛，除去我们的自义。所以教会美好的生活在乎认识福音，被圣灵打开眼睛，才可以真正的去抚救一切你认为不如你的人，因为你发现你比他更败坏，你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来祷告。